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宣言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法国国防部报告揭露中共海外迫害法轮功、五国政要发声为了人类尊严和权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明真相的警察是这样做的、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9月21日至25日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每天从早上8点至晚上7点都在曼哈顿一大道47街的联合国总部前的广场上集体练功，打真相横幅，并向过往的人们派发真相资料。真相车队也在巡游，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2年的迫害，拒绝中共，伸出援手制止迫害。
9月25日，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荷兰法轮功学员与来自德国、法国、比利时、芬兰、波兰、捷克、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反迫害集会和游行，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立即结束迫害。
2021年9月，真善忍国际美展连续三个周末在莫斯科 VDNH 展览中心展出，一些参观者看到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画作时不禁落泪。很多参观者看过展览后也想修炼法轮功。有参观者评论说，这些作品传达了法轮功学员非凡的力量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带给人希望。9月11和12日的周末恰逢莫斯科民众庆祝城市日，有观众表示，对他们来说，真善忍国际美展是一份不同寻常的节日礼物。
波兰斯卡尔涅维采市9月18日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庆丰收大游行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受到游行参与者和观众的欢迎。许多人表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是人人都需要的。米拉女士说，我认为真善忍有着很高的内涵，无论你叫什么名字，无论你有什么信仰，也无论你住在哪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需要真善忍。可是在中国，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的人却受到迫害，自我提高道德的人要被关进监狱，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所有人都应该为这些好人重新获得自由去做点什么，去尽一份自己应该尽的力量，我支持法轮功。
日本东京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18日和19日举行了两天的汽车游行活动，弘扬真善忍普世价值。他们还在重要车站派发资料，讲述法轮功反迫害真相。游行车队从东京大岛小松川公园出发，途经皇居、东京车站、银座等各大车站及繁华街，向世人传递法轮大法的福音。
第72届澳洲昆士兰图文巴花卉嘉年华的庆典活动花车游行9月18日隆重上演。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方阵由彩旗队、腰鼓队、莲花仙子队、舞龙队和锣鼓队组成，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腰鼓队以绚丽的色彩、整齐的鼓点和舞步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沿途设有许多解说台，各有两位解说主持人。随着法轮功团体的游行表演，每到一处解说台，游行的解说员都通过高音喇叭介绍法轮大法， 并邀请民众去练功点学功。法轮功团体自1999年起每年受邀参加游行。图文巴士议员詹姆斯·奥谢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团体传播真善人理念，为社区文化做出的贡献。
德国弗兰肯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25日在纽伦堡举办信息日，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及反迫害征签活动。当得知真相后，过往的行人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德国老人亚诺斯聆听学员讲解后，要了一份法轮功真相传单后离开。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他又折回来，径直走向学员说，我仔细阅读了你们的传单，我要签名支持你们。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应该被制止。现在的世界太乱了，道德极度败坏，真善忍多好啊。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从今年七月开始决定每月举行一次主题为弘扬法轮大法抛弃中共保平安的游行。9月25日是第三次大游行，沿途民众很多都照相和录像。有民众对法轮功的功法表示感兴趣，表示全家都想修炼法轮功。有民众表示要帮助法轮功反迫害，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接下来请听法国国防部报告揭露中共海外迫害法轮功。法国国防部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2021年9月20日发表了一份中共影响力行动报告。该报告引用了大量文章、视频和社交网站等信息，揭露了中共利用党、政、军以及国营和私有企业对包括华侨、媒体、外交、经济、政治、教育、智库在内的各个领域进行统战的内幕。在国外，中共一方面用诱惑、征服，另一方面用渗透、强制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强加中共模式，保证中共的统治地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全文共646页，其中有79处谈到了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的问题。报告开篇还阐明，我们所针对的是中共政权，而不是指中国和中国人民，这是有区别的。该报告引用了一些实例，揭露了中共怎样收买各国的华文媒体、华人社团，散布虚假信息，妖魔化法轮功学员，让人们仇恨法轮功，并利用驻各国大使馆下属的学生学者联谊会、留学生个体及五毛党等，向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施压和搞破坏等。这份报告内容丰富，覆盖范围广，对中共政权分析透彻，这是法国官方报告中前所未见的。本文引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可一窥中共不可告人的行径。报告中说，法轮功这种精神修炼及健身活动汇聚了包括很多中共高层在内的数千万追随者，江泽民从中感到了对共产党的某种威胁，因为该党不会容忍一个超出其控制的社会群体的存在。610办公室在全世界有特工，在合法范围之外采取行动，以根除法轮功运动。报告中还说，中共在媒体付费，刊登一次性消息诽谤法轮功，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较有信誉的第三方发布他们中共预先写好的信息。例如，在2020年4月，某中介提供2万比索约200欧元给多家阿根廷报纸的主编，包括阿根廷《纪事报》、《大众日报》和在线平台信息库，付费发表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写的反法轮功文章，其中包含大量关于这个功法的虚假信息，为使法轮功在阿根廷舆论场失去信誉。这篇文章照搬中共通常以诽谤和妖魔化的方式来形容法轮功的词句，同时再次使用中共曾经编造的版本宣传中共当局想说的。这件事已经被曝光，因为被那个中介找过的一位阿根廷编辑觉得应该联系他的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同事，于是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和大纪元时报都拿到了这篇文章的副本。该中介机构的人承认他为中国人工作。 报告中提到，攻击法轮功者特别假冒法轮功成员，向部长和议员发送侮辱性电子邮件，以构陷法轮功修炼者。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不仅限于加拿大。正如一名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成员所解释的那样，许多国家的各级政府官员都系统的、反复的被谎称是法轮功修炼者的人设为目标，发送伪造的电子邮件，其中一些电子邮件的 IP 地址在中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承受着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压力，告诫他们不要这样那样，或反之鼓动他们要这样那样。例如，渥太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收到一封来自他所在大学学生学者联谊会威胁性的电子邮件。邮件中称，根据其他学生的证词和联谊会干部做的调查，你仍然是法轮功修炼者，你要小心了。在卡尔加里大学，一些联谊会成员自己也收到电子邮件，有人冒充中共公安局特工，告诉他们不要去参加法轮功之友俱乐部组织的电影放映会，否则你的姓名和照片将被通报给中央政府。孔子学院成为大学的财政杠杆。悉尼大学副教授萨尔瓦多·巴伯恩斯解释说，孔子学院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宣传，而在于对大学管理者产生的影响。因为北京手里拿着开门的钥匙，诸如资金、教师、他们的报酬、教学设备，有时甚至给那些财政吃紧的大学无偿建造教学楼，免费赠送一个可以增加收入的语言教学中心。这样的做法，大学是很难拒绝的。于是大学就对北京产生了一种依赖关系，甚至是真正的服从关系。接下来北京就会对大学做出的某些选择产生影响，甚至对某些研究项目的内容都有影响。例如限制研究西藏、台湾或中共的影响战略等课题，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对教师个人信仰加以限制，特别是禁止与法轮功有关的修炼。关于选择演讲嘉宾及最终大学如何谈论中国和中国利益等方面问题，就一概都会造成自我审查。报告中说，法国还有18所孔子学院。里昂市的孔子学院于2009年经广州中山大学提议，在里昂第三大学成立。双方的关系从2012年新的中方主任上任后开始恶化。里昂第三大学教授格雷格里里解释说，他质疑我们的教育内容和坚持将里昂孔子学院更深入地融入我校，借此参与受文凭教学，这种中国政府的结构性干涉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因为它可能会损害我们的科学自由以及法兰西共和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和规则。格雷格里里教授为此决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北京汉办要置他于死地，并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取消了年度捐款。由于协商失败，格雷格里里在2013年9月关闭了里昂的孔子学院。无独有偶，附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内的孔子学院因有间谍活动而被关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主任宋新宁在2019年被比利时情报组织指控从事8年间谍活动，更准确地说，是在孔子学院教授中文期间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实际上是为中国情报部门吸收人员。宋新宁因此被驱逐，并在8年内被禁止在申根区逗留。申根区是26个申根协议欧洲签约国组成的区域，因此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决定关闭该孔子学院。2006年，加拿大政府拒绝了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教育处二秘王鹏飞的签证续签申请，并要求他离境。原因是他在大使馆教育处的工作直接涉及搜集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并且刁难他们，特别是他利用加国主要大学中的20多个中国学生会开展工作。他们的手段有时明目张胆，正如中共官方留学杂志《神州学人》在2004年所写的，该杂志感谢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中国学生会主席杰出的宣传工作，以及他在对付法轮功的工作中体现出的勇敢和机智。报告中说，中共的目标是 通过模糊中国公民和海外华人的界限，来柔和差异性很大的华人群体，建立并培养同属异国的感情，其中包括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尤其是北京政权指定的中国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天安门事件后逃离体制的，或者来自港澳台的，或是已经在很多代以前就移民的，有的甚至是与中国、中文、中国文化或传统毫无关联的人。中共的目标是针对一些国家的华人强行建立一个中国人团体，并培养其亲共意识。
专家表示，活摘器官是隐性群体灭绝。2021年9月25日，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的第五场会议在网上举行。峰会邀请的五位嘉宾围绕活摘器官对社会的影响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呼吁国际社会公民维护人类尊严，履行制止活摘器官暴行的责任。五位发言者分别是欧洲 CAP 良心自由协会主席蒂埃里瓦莱、阿根廷作家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安东内拉马蒂、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教授玛利亚张、瑞士前国会议员奥斯卡弗雷辛格和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家属退休土木工程师拉里萨维尔斯卡、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玛利亚张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实施的群体灭绝是隐性群体灭绝，因为它是隐蔽的，在不被外界注意的情况下持续了20多年，是一种缓慢的消耗性的群体灭绝。张女士重点阐述了在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群体灭绝中，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是肉体、精神和社会三种不同的灭绝。她认为，因活摘器官而被折磨致死的人遭受的是身体上的死亡，而那些违心签保证书承诺放弃信仰的人经受的是精神和社会的死亡。中共对法轮功妖魔化和非人化的系统宣传，使受害者遭受来自家人、邻居、朋友和同事的仇恨和离弃。中共最终想摧毁法轮功的不是他们的身体本身，而是他们共同崇尚的真善忍道德良知，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身份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这才是中共真正要铲除的对象。社会死亡和精神死亡与肉体杀戮不同，它是无声无息的、不流血的，但达到的却是同样深远的消灭结果。认识到这一点，对了解群体灭绝的邪恶非常重要。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破坏会导致法轮功受害群体在一种掩盖的、不易察觉的、正常化的方式下最终被消灭，而公众却不会意识到正在进行的群体灭绝。其宣传策略是确保主流社会像对待肿瘤和病毒一样忽视和拒绝这个群体的存在。张女士表示，这种群体灭绝不仅与受害者或中国人民相关，它也与全世界公民息息相关，因为这样的罪恶已使人类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因此人类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学术兴趣来讨论，而不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五国政要发声，为了人类尊严和权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2021年9月19日，来自美、英、法、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多名政要，在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的第三场论坛中，谴责中共持续活摘以法轮功学员为主良心犯的器官的反人类犯罪，并呼吁全球通过立法、唤起民众认知等方式共同制止中共暴行。亨特勋爵曾在英国上议院多次公开反对强行摘取器官。2021年，英国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抵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该修正法案始于2020年6月，由亨特勋爵提出动议，之后得到多位跨党派议员联合复议。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在发言中称，中国正被带有黑暗、血腥历史的共产党统治。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专制的压迫下，几代人都失去了自由，人们对古老文化和传统的认知也在消失。阿尔梅读过伦敦中国法庭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报告， 他说，读过这份报告，我永远不会忘记，并且我永远不会沉默。世界需要了解，中共正在让人民遭受这些残酷和邪恶的人权侵犯。法国参议院外交和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法国欧盟事务副主席、参议员安德烈·加托林先生，对于西方各国普遍采取的令人震惊的沉默外交，阐述了自己的观察。他最后表示，欧盟现在必须采取非常具体的行动，谴责中共肆无忌惮、持续的侵犯人权尊严和基本权利的行为，否则就会成为中共的帮凶。美国明尼苏达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说，每个国家的各级政府领导人都有责任确保停止活摘器官，这涉及到人类的尊严。中共想通过经济联系，让国际社会在沉默中容忍这种可怕的罪行，以便不让更多的人知道正在发生的活摘器官罪行。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法轮功学员王忠实、高明杰于2020年11月11日被绑架构陷，于2021年6月被非法判刑。王忠实被网判8年，勒索罚款4万元，高明杰被网判4年，勒索罚款2万元。二人上诉，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王忠实曾在2009年5月15日被绑架，遭受冤狱10年。在山东省男子监狱历尽残酷折磨。
黑龙江木林市四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7月20日被海陵市法院非法判刑，高永利6年10个月罚金2万元，孙世伟、高鹏光均6年6个月罚金1万元，石颖1年3个月罚金3000元。高永利、孙世伟、高鹏光上诉要求撤销冤判，牡丹江中级法院不开庭审理，2021年9月8日驳回上诉，维持冤判。
黑龙江大庆市杜蒙县法轮功学员何丽霞被迫流离失所近两年，2020年11月回家才一个月左右，再一次被恶警绑架，2021年8月份被非法判刑4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
吉林省吉林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温玉燕老太2020年6月21日在集市上传播真相，被乌拉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取保候审放回。近日获悉2021年6至7月间温玉燕被秘密庭审，被非法判刑6年。
吉林省长春市七旬法轮功学员马秀荣被非法关押大半年，在2021年8月份被非法冤判3年，现仍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此前马秀荣老人曾两次被非法判刑。
河北新集市法轮功学员蔡恒军先生在深圳帮儿子带孩子，2020年10月2日被绑架构陷，2021年9月10日被非法庭审，网判3年。
河北邢台市法轮功学员胡辉女士2020年8月28日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一起阅读一本教人向善的好书《转法轮》，被邢台市信都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跟踪绑架构陷，2021年8月17日被邢台市湘都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胡辉被网判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
上海市法轮功学员杨曼叶女士2021年2月25日被静安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静安区看守所。2021年9月24日下午，杨曼叶被非法庭审，当庭被网判两年，勒索罚金8000元。
宁夏盐池县法轮功学员高兵曾遭牢狱迫害8年，2020年6月18日又遭盐池县花马池警察绑架，下落不明。近日获悉高兵已遭非法判刑，被关押在宁夏石嘴山监狱。此次高兵被非法判刑的时间及刑期、关押到监狱的时间等情况均不详。
湖北武汉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窦燕生和妻子洪桂梅 2017年7月21日早上7点，被当地610、国安、派出所等十几人绑架，非法抄家构陷，被非法判刑两年，刑期2017年7月20日起到2019年7月19日。现在两位老人被威胁，所谓收监迫害。
再次曝光武汉江汉区政法委洗脑班头子屈申的恶行。屈申，男，60多岁，原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法警，1999年7月借调到江汉区政法委所谓防范办，一直在洗脑班以种种邪恶手段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现屈申已退休，被返聘在中共政法委系统，继续干着转化迫害的事情。据网上报道，2013年屈申颅内长了一个动脉血管瘤，手术植入21根防护钢网弹簧。2014年颅内再次长出瘤体，又植入8根钢网弹簧，但他不思悔改，这些年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他总结了一套迫害歪理，抓住人心的脆弱点进行心理攻击。他会通过和学员的交流，察言观色，找到学员的弱点和说话的漏洞进行攻击。这个人的歪理邪说太多，冠冕堂皇，讲出来的话表面上的意思好像在跟你讲道理，内涵却完全是在散发邪恶的毒素。根据当地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底至今，先后在江汉区610洗脑班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几百人次，非法拘禁期限有的长达一两年。其中被江汉区洗脑班和屈申直接或间接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7人，被迫害致疯的至少有5人，致伤致残无数。武汉市汉阳区法轮功学员万大九女士遭4年冤狱迫害，2019年出狱不久，于5月6日再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汉阳玉笋山洗脑班，回家不知吃喝拉撒，神志不清，疑被药物迫害，大约于9月底10月初含冤离世。湖北浠水法轮功学员汪金平2015年3月被劫持到玉笋山洗脑班，遭到了以屈申为首的恶人的迫害，恶人偷偷在其吃的饭菜里下药，弄得他浑身难受，疼痛伴随着麻木，眼神也由之前的正常变得不正常，有时几乎整晚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偶尔睡着一会儿。江汉区洗脑班作为中共邪党在湖北武汉地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黑窝之一，先后在武汉市民意医院、市第一医院、江汉区福利院等地多次办洗脑班。2000年5月迁入二道棚工业园，因此又称二道棚洗脑班。近年来又搬迁到武汉市郊蔡甸区园林局老办公楼大院内玉笋山陵园附近，故又称玉笋山洗脑班。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清零行动中，屈申更加卖命，在湖北省各个地区洗脑班来回行恶，强迫给法轮功学员洗脑，逼迫修炼人放弃信仰。对于被绑架到洗脑班坚决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恶人就把屈申叫去。屈申非常嚣张，伙同洗脑班恶人从精神上折磨法轮功学员，不让睡觉，侮辱人格，伤害尊严，谩骂，并扬言不转化，他们到一定时间就要弄到另外地方去单独关押。
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原局长于海遭恶报。内蒙古赤峰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于海遭恶报，目前正在被审查。于海，男，汉族，1963年3月出生。于海从1983年到2019年一直在公安系统任职，最初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任公安系统要职，2015年11月到2019年12月任赤峰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2019年12月到2020年6月任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于海任职期间紧跟江泽民犯罪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2015年11月于海调入赤峰市公安局，在他的操纵指挥下，赤峰市及各旗县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无端迫害。根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2016年上半年，赤峰地区1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冉崇东被长期关押超过一年，面临被非法庭审。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29名，其中有7名法轮功学员因溯江被非法拘留，22名法轮功学员因传播大法真相而被绑架迫害，十几名溯江法轮功学员被骚扰。2016年下半年，赤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有4人，被绑架的有35人，被骚扰的有39人。继2016年后，直到2019年12月，赤峰地区的冤案接连不断，上百名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非法判刑。2018年12月18日上午，元宝山区55岁的法轮功学员任素香被绑架，于2019年4月15日被元宝山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后来家人发现，元宝山区法院未经过本人和家属，直接从银行提走任素香的2万元现金。本文提到的案例仅是一小小部分，于海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使众多家庭蒙受冤狱，骨肉分离。如今他的下场就是迫害善良人而招来的恶报。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大法的人都被上天记下了一笔账，如不能够及时醒悟悔改，恶报迟早要降临在这些人的身上。
山东七旬老人当庭批驳陷害。2021年6月30日，借口所谓的协党百岁生日维稳，山东省菏泽市曹县法院对年过古稀的法轮功学员告梦花开具非法逮捕证。曹城镇派出所警察伙同清河派出所警察共4人，由朱某某带队，强行把告梦花绑架到曹城镇派出所。当时告梦花正在伺候住院的百岁母亲和已经截肢的70多岁的残疾丈夫。警察强制告梦花到医院抽血体检，之后将他绑架到鄄城县看守所。鄄城县看守所怕承担责任，拒收。告梦花多年来经历了曹县公安610多次绑架、勒索钱财、迫害劳教。这位七旬老人在家吃苦操劳，照料老幼，出门告诉世人法轮功是被邪党迫害冤枉的，就成了中共的迫害对象。八月份，告梦花再次被非法开庭判刑，被枉判4年。在法庭上，告梦花用朴实正义的言语一一批驳陷害他的罪名。在法庭的所有人士听着告梦花理直气壮的大实话，多次出现满庭大笑的场面。告梦花再理再法，句句实话，而又驳倒了邪党的污蔑指控，连法院干警厅上的法官都止不住地笑出声来。一位年过七旬的善良法轮功学员危害了谁？谁听了他讲的真相会受到哪方面的伤害？他的行为给谁造成了经济上还是人身上的伤害？他对人讲真相，告诉人他不是坏人，法轮功不是邪的，这是他的思想信仰，思想不是犯罪，信仰不是犯罪。2021年6月初，在曹县政法委及610驱动下，曹县城关派出所、磐石派出所、清河派出所等城乡派出所出动人员，对曹县法轮功学员普遍的骚扰，要求或者见面或者拍视频等方式，声称为了中共邪党搞百年大庆，要求法轮功学员写保证书等等。几乎所有1999年以来遭受过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了骚扰施压，再次显示出中共是个地地道道打击好人、抬举坏人的邪党组织。
相信大法好，支持妈妈修大法得福报。妈妈被中共邪党关在黑窝迫害两年多，我在外面也受了两年的苦，也曾埋怨妈妈修大法，但妈妈从黑窝回来后，顶着被爸爸背叛的痛苦、身体上巨大的伤痛以及外人和家里人的压力，毅然选择修下去， 我选择了对妈妈不离不弃。过程中，妈妈给我讲述了师父到处传法救人的故事，以及许多同修叔叔阿姨为了救人付出了什么，付出了多少辛劳和汗水。所以我逐渐地理解了妈妈，并且时常用自己的行动去支持妈妈。一次，社区人员骚扰我的亲属，亲属在女儿逼迫下违心地签了字。当时我也面临着各种压力。那个亲属的女儿对我说，如果不帮着劝说，让她的妈妈签字，就谁都别想好。我毅然决然地告诉她，我希望的是我的妈妈开心快乐，我选择了站在大法这边，并跟妈妈说让她放心。就在今年，本地事业单位招聘，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参加了招聘考试。当时在面试后，政审单上有污蔑大法的语言，被我机智巧妙地去掉了。我想，我这就是把自己交给李洪志师父管了。结果我在笔试中取得了好成绩，并在面试中力拔头筹，最后被分配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单位，拥有一份较高的薪资。回想起这一切，妈妈的话就在耳边。妈妈常对我说，因为我站出来保护大法的正义之举，并支持妈妈修大法的行为，一定会得福报。感谢师父慈悲苦度，我永远相信支持大法。
下面请听几则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故事。明真相的警察是这样做的。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近日，一位70多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给一个年轻人讲真相，小伙子不但不接受，反而打手机诬告。警察问，多大岁数的？小伙子撒谎说，20多岁。一会儿警察来了，一看老年大法弟子说，这么大岁数了，反问小伙子说，你不是说20多岁吗？小伙子无语。警察无奈地把老年大法弟子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院子里的一个僻静地方，悄悄地告诉大法弟子，我问你什么，你不要配合我。然后把大法弟子带到屋内做询问录像。起初，老年大法弟子总感觉警察问话不回答是对别人不尊重不礼貌，所以就回答警察的问话。警察没办法，只好抹掉重录，折腾了三次，这位大法弟子都答话，把警察急得够呛。第四次，老年大法弟子就是闭嘴不说话了才合格。录完警察请示后，就把大法弟子放回家了。大法弟子20多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人，让各界的善良人都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同时也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所以很多人都不愿再与邪恶为伍，都不愿再参与迫害，纷纷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大法弟子加速解体这场迫害。
大法弟子讲真相，众生明理做三退。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珠。中共和江氏一伙从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利用国家媒体造谣诬陷法轮功，欺骗老百姓。这些年来，法轮功学员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利，在生活中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中共恶党有多坏。一，派出所所长说，看看这光盘，邪党有多坏。2021年7月12号，在一个商场附近的公共汽车站点，见一小伙子在等车。我和他打过招呼，他乐呵呵地对我说，他30多岁了。我问他，有女朋友了吗？他说还没有。我顺势对他说，你就在心里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啥事儿都顺利。他说，啊，好，我知道。我接过电话，我按了二，退了团，没按三。我明白他说的电话是法轮功学员帮人三退的语音电话。我说，你看邪党他都啥样了，做的坏事太多了，你还留个少先队没退，在这次瘟疫中会被淘汰的。 我帮你把这个少先队也推掉吧，这样才会平安。他说好，并告诉我他的化名，说这是上次退团时用的化名。他还告诉我说，我爸爸有个朋友专门管抓法轮功的，他是派出所的所长。他给我爸爸一张光碟，还对我爸说，你看看吧，这某某党有多坏。我和我爸都看了，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太坏了，我都看明白了，你说的我都知道，都详细，谢谢，谢谢了。二，明白真相的男士说，共产党坑蒙拐骗。2021年7月27号，在车站广场花园的树荫下，有两个等车的男士，他们都是50多岁，两人站着说话。我过去对他们俩说，看着大包小裹的，一定是在等车吧？他们笑着答应。我说，你们知道吗？这两天南京发现了新的变种疫情了，还蔓延得挺快。你们在火车上接触人多，一路可要平平安安呐。他们说，听说了，咱们这儿没事儿。我说，前些日子广州和云南疫情很紧张，这才几天就传到了南京，说不上哪天疫情又会到哪里。我告诉你们，人没有了道德就会招来天灾人祸，人不能和天斗，斗不过，只有顺应天理，天才护佑你，对不？他们俩说，那对。我说，做人要真诚善良才是，你们看现在这人吃喝嫖赌的逆天行事。其中一人急不可待地插话说，共产党坑蒙拐骗的，真不干好事。我说，这位兄弟明白，就是他从开始就在不断地摧毁着人的道德文明，人都不懂做人的规范了。人要无德，天灾人祸就多，天要销毁他。千万别发誓把生命交给他，为他奋斗终生啊。你们俩都入过党吗？都说没有。我说，那一定都入过团和队，在心里把为他奋斗终生的宣誓作废。有个退党网站，已经有3亿8千万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就是天理佛法。只有顺应天理才会平安的，瘟疫才会远离你。他俩都同意，还告诉我姓氏，用了化名，做了三退。我说，你们要常念这9个字，就会遇难成祥，一定会平平安安。我们用互动唠了一些真相，他们很认同，说多谢了。我告诉他们，你们谢谢大法师父吧，大法师父在救全世界的人。三，一位女士说，共产党是一党专制，不信他的他就整你，这个我懂。2021年7月29号在站点见到几个人，听他们说话是等长途车的。我问其中的女士，你们不是一起的？她说，我们不认识，下火车的时候听她说了一句，得知还有长途客车，我就没坐高铁。她指着一堆东西接着说，这样他们还能帮我。我说，你真是有福之人，路上都有人帮你，那我再告诉你疫情期间平安的办法，你是福上加福了。接着我告诉他，现在人的道德下滑，做出的事情违背天理，只有顺应天理才会平安，对吧？你就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你说的是法轮功啊，现在国家不让练，都没有人练了。我说，你是不知道，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到处都有人练，大法的书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红传。你说练法轮功，那绝症都练好了，你不让练，人家干吗？当年有上亿人都在学练，比当时的中共党员的数量都多，是江某某妒忌就开始打压迫害的。他说，共产党是一党制，你都得听他的，不信他的他就整你，这个我懂。我说，这是迫害修佛法的人，逆天害人，天要灭他，你只有退出他的组织才会平安的。小的时候入过少先队，入过团，宣誓为他奋斗终生，现在退出来才能保平安的。他表示同意，并告诉我他的真名，做了三退。 这时一同等车的另两个人，我让他们也坐在我的身边。我说，看你们两个好像都在外地打工吧。他们说，常年在外地打工很不容易。我说，也别把你俩落下，常年在外安全第一。无论在哪里，咱们都要真诚、善良、宽容做人，人家才会愿意用咱们。你看现在到处是假，遍地是黄，这瘟疫是咋来的？我就把真相也讲给了他们俩，他们都听明白了。其中一个人，我对他称呼兄弟，他说，我比你大。我问他实际年龄后，我告诉他，我比你还大3岁呢，修大法就会年轻。他说，哎，我老了，人家用人都嫌岁数大了。我告诉他们，常念九字真言会有福报的。这三个人都得救了。同日，我对一男士讲真相，结果他对邪党的本质认识得很透彻，比我讲的还多。最后他说，这个世界都被魔鬼给魔变了，中共就是魔鬼。当年苏联共产党解体的时候，对全世界公告，这个恶魔不应该存在，他们是一伙的。共产党他能支撑多长时间？你看着吧，不会过多久，他一定死。
兰州政法委屡屡骚扰，牛万江夫妇慈悲讲真相。兰州市法轮功学员牛万江、张振敏夫妇和儿子为了生计开了一家小吃店。自2018年以来，牛万江、张振敏夫妇一家屡遭兰州市政法委610操控的城关区610、铁路西村街道、社区、派出所警察骚扰。牛万江、张振敏夫妇以各种方式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讲道理。2020年8月初，兰州市城关区铁路西村街道综治办两个公务员、社区综治专干、新任派出所副所长苏姓警察，据说刚从城关区610新调任，片警徐军庆等5-6人非法闯入大法弟子牛万江夫妇经营的小吃店。当时牛万江不在店里，这伙人一进门，只见苏姓副所长戴着口罩，肩头佩戴执法记录仪，其中有一人非法拍照，张振敏立即制止。这时他们的儿子也用手机对着闯进来的这伙人拍照，非法闯民宅者的非法行为才有所收敛。苏姓副所长说，我们今天主要是来慰问慰问你们，看看你们咋样，你现在还练不练？张振敏说，练，这么好的功法为啥不练？他们又说，法轮功是某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国家都不让练了，你们还练？张振敏说，国务院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里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你们是干这一行的，应该知道这些才对呀。而且你们知道司法的原则历来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1999年7月20日电视新闻上的报道，事实法律依据在哪呢？从那时我才知道，所有对法轮功的新闻报道全是假的，骗人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开始真正的相信法轮功了。没过几天，铁路西村街道综治办两个公务员、社区综治专干、肩头佩戴执法记录仪片警徐军庆等4人又闯到店里，说是按照上级政法委610安排搞所谓的清零转化，即放弃信仰。张振敏说，转化怎么个转，往哪转？我没练法轮功之前是一个谁也不敢惹的人，上街买东西谁要给我短斤少两，我就和他干仗。那时候自己的身体不好，连上下楼都很困难，你们没有一个来过问过。我练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身体好了，反遭冤狱迫害8年。在那里我见过杀人放火的、吸毒贩毒的、偷盗抢劫的，还有经济犯等。可是现在你们又要来转化，到底转化成什么样的人？转化成坏人？转化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说，不是这个意思。张振敏说，前些年我们夫妻俩被冤狱迫害长达8年、10年之久，孩子孤苦伶仃，无人照管，你们从来没有一个来关心过。后来我们从冤狱回来，家徒四壁，孩子没有工作，全家生活没有着落，你们也没有一个来过问过。
而且有人建议可以到社区暂时办低保或享受生活困难补助。我们到社区去申请，社区不是这个条件就是那个借口，反正就是办不了。现在你们又没完没了的来干扰我们。再说疫情期间别的小区都已解封，就我们小区三天两头封门，别说经营了，整天坐吃山空的，光房费三个月就亏损10000多，你们问过我们吗？他们又说，是上面让我们来的，我们是来完成任务。将近一个星期后，西村街道综治办2名公务员，社区综治专干，一名年轻女警察4人又来到店前，看到牛万江出来干活，就凑过来说，上面要求我们每天都要找你们谈话，我们就这样过一段时间来一次。牛万江说，不管怎样，不管谁叫你们来的，不管什么级别的什么地位的人叫你们干的，你们都要用自己的良知去衡量。我真心的告诉你们，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违背良心的事千万不能干。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公安局长刘传兴违背良知迫害老干部，最后落个以身殉职的下场。如今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等人极力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最后照样锒铛入狱，身败名裂。你们比他们地位如何？教训沉痛啊。一个星期后，街道综治办公务员苏波、小周、女警察小李和社区综治专干4人提前来到店门口，等到牛万江出来干活时过来说，我们今天来不说别的，就是问问你平时都跟谁联系，参加什么活动不？牛万江说，练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强身健体，提升道德，对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们可以用手机查查，目前国家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里根本就没有法轮功，只是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我们修炼法轮功，一切活动都是堂堂正正的，与人为善的，也是合理合法的，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这是我的权利，也是在维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过一段时间，西村街道综治办苏波、小周、女警察小李和社区综治专干4人又来到店里，牛万江、张振敏夫妇给他们讲了一件发生在身边的亲历事件。张振敏说，梁所，也就是你们的前任610主任，派出所副所长梁宗刚，你们知道吗？2014年他出车祸时，好多人都认为他是610主任、副所长，参与迫害过我们，以为我们会恨他，会幸灾乐祸，其实不是。当我们听到梁所在十字路口被来往车辆撞的悲惨情景时，非常痛心。牛万江继续说，当初我告诉他，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都很善良，但是我是共产党员，关键时我还得听共产党的。就是因为他这句话，后来他又负责绑架迫害了法轮功学员。张振敏接着说，正因为这样，我俩一直想找他，想跟他好好谈谈，希望他能真的明白。有一天他开车到我们店门前，说是执行任务，我说你一定要抽个空。当时他真的答应过2天一定来跟我们好好谈谈，临走时还跟我们招手说拜拜。万万没想到，真的没过2天，还没等跟我们谈一谈谁都不希望的悲剧却发生了，他真的永远跟我们拜拜了。他年仅46岁，妻子痛失丈夫，以泪洗面，年幼的儿子永远失去了父爱，年迈的父母整日处在担忧与期盼儿子归来的绝望与无尽的痛苦之中。2021年8月6日，铁路西村居安社区书记方鹏再次来到牛万江夫妇的店里说，上面要求你们签字，今天我一个人来，还好说，只写个名字就行，以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如果不签，等他们再来就不好说了。张振敏说，为了你，这个字我们都不能签，如果签了，现行法律规定终身追责制，这些将来就是你的罪证。方鹏又对张振敏的儿子说，劝劝你父母，让他们签个字就完事了。儿子说，不可能， 他们在监狱那样的环境都没有签字，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救人的趣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早晨，我出门讲真相，迎面来了一位满头银发的大约70多岁的老人，穿一身名牌运动服和运动鞋，很精神。我走上前打招呼，老先生早上好。他也停步说，早上好，有事吗？我说，送您一个长寿平安符，要吗？他高兴地说，要。我说，是法轮功平安符，您知道吗？他说，我自己会辨别。我说，有法轮功的光盘，要吗？他说，要，我自己会分辨的。我送了一张真相光盘给他，我就没有跟他多讲。他语言简练，他用了一个辨别和分辨，我想他肯定是被共产党的运动整过，所以不明确表明态度。我要走了，他说，你等一下。他弯腰90度给我鞠了一躬。他又说，我能与你握个手吗？我说，能。这是一个得救的生命对法轮大法的感激。我到社保办退休手续，我的工资档案有点问题，一位女科长给我帮了忙，我想送她什么东西呢？我想送就送最好的，她没有的。什么最好呢？法轮大法好的平安符，我敢送吗？她敢要吗？我心里打鼓乱跳，可我还是鼓起勇气说，某科长，您给我帮忙，我把我最好的法轮功的平安符送给您吧，能保您平平安安，你要吗？他坐着的一下子站起来了，把我吓一跳。他连连地说，我要，我要。我儿子在美国读书，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人都练法轮功，我到香港，香港允许练，我到澳门，澳门允许练，就我们中国大陆不准练。他双手捧着平安符，忙问我，我把它供到哪里呀？我说，不用供，就放在你包包里就行了，记起来就念上面的这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他说，要供的，要供的，我和我老公俩人都要念。他是政府的干部，命是自己的，他死了谁把他当干部？我家即使有万贯，没有命享受不是枉然，我和他两人都要长命百岁的。我说，那你就供着吧。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